第十一章，不勾招世界。只有未曾深刻省思轮回之苦的心，才会以为我执的凡夫情欲是可以带来快乐的。无我的心比较有智慧，他了解痛苦的原因，同时能够分辨真实的快乐和痛苦，因此他拥有巨大的热情，也就是超越轮回限制的热情。自我省思中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自己是如何在主动创造痛苦，这个痛苦是由于我执不停挣扎着要勾招 hook 世界而造成的。为了维护自我感而试图引诱世界的方式就是勾招。让世界上钩理应令我们快乐，让我们对自己感觉更好，然而我们只是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创造了一个粘着不健全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们痛苦的原因。当我们想将世界及众生引上钩时，就会出现许多希望、恐惧及其他复杂的情绪，一切深刻的焦虑、痛苦及不安全感是因为无法令世界上钩，或无法随它去。如果我们想要从轮回中解脱，又为什么要引轮回上我们的钩呢？这个矛盾就引发各式各样的迷惑及痛苦。法为胆大，我们总是会找出各种理由去勾招世界，觉得那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可以满足我们许多需求。如果不忙于勾招世界，我们就觉得自己住在死气沉沉的沙漠里，是个毫无价值的人。基于某种理由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勾上需要一些东西，任何东西。一旦某样东西上钩后，要把它放下的这个念头让我们感觉活着没有意义。不论是否有理，我们觉得没有世俗的一切，自己就活不下去。这份深切的不安全感是执着的根源，正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地方。因为很难放下我执，所以就算有意愿也很难去处理这种不安全感。要从执着的根本上解脱，我们一定要先让自己从我执中解脱出来。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害怕失去自我感，这比任何致命瘟疫的恐惧更巨大。不论放下执着的感觉，包括对自我执着的放下，是如何吞噬我们的心肺，这一切就是佛法所要探讨的。我们的生命建构在不安全感上，作为修行者，我们应质疑这样的习性。也许我们应该在无执着上建立自己的生命，这需要胆量。一旦缺乏不执着的胆量，我们就无法真正练习自我省思，因为我们对于所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已投下太多资本。是什么在束缚着我们？在这个人世间，我们总是需要许多世俗的东西，比如食物、衣服以及庇护所。不管我们是住在山洞还是豪宅，决定我们是否被这些事物所束缚的就是我们的执着。没有执着，不管我们拥有一样还是千百样东西，我们都不会被他们所束缚。在基督教及佛教传统中的伟大出离者，像基督、佛陀、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以及密勒日巴，他们之所以受到尊敬，是因为他们不受这世上的事情所束缚。他们之所以殊胜，不是因为他们只拥有少量的物资，而是因为他们不再执着。成为像密勒日巴 或过去伟大上师们一样的苦行者是很好，但也不是非如此不可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从自己扎根于这个世界的方式中解脱出来。没有比自我感更具扎根性的东西了。这个我们想要珍爱及保护的自我，便是执着、恐惧及不安感的根源。然后，我执说服我们要透过勾招世界来珍爱自我，由此持续不断，使得轮回的苦就像无尽泉水般涌现，而我们就是一切苦的根源。所以，当你发现自己想要勾招任何人或任何事时，就问问自己，我在做什么？我是否真的需要这个？这能让我从痛苦中得到解脱，然后带来深刻的快乐，还是会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复杂，让既有的习性变得更固着？同时，也看看那些别人认为我们应该勾招的事。这些得到、得到、得到、勾招、勾招、勾招的观念，并非由我们自己单独创造的。世上的人对于我们应勾招什么，以及如何去勾招，都有共通的看法。经常，我们只是顺应别人去勾招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但他们的执着和观点对我们并不一定是好的。从佛法的观点来看，此生我们最想要的就是从不安全感及执着中解脱出来。我们要将世间的束缚都抛弃，让一切能在无执着、空性、无我及真实本性中自然解脱。当我们真的说，我的这个世俗生命已结束，我们也就结束了灵修的生命。因为灵修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从世俗的束缚中解脱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可以单纯地享受自己生命的开展，不再需要勾招或拒绝事情。我们不再想得到或驱除任何事。我们可以见证及欣然感激每天开展的业。我们最后从世间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从他们的种子以及种子所升起的每样事中解脱出来。我们无需成为苦行者来达到此成就。苦行是透过对物质的限制来练习超越我执的方法。但是，就算我们表面上拥有的东西装不满一个碗，内在却还是可能有着强大的执着。如果内在已完全没有执着，外在是如何便都无所谓了。也许为了更大的目标，所以我们必须勾招世间的东西，而且对一切都欣然感激。如果是因着不安感而勾招世界，这只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。因此，当我们发现自己在想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没有他们我活不下去，问问看是不是自己的不安全感正在要求这一切。当我们真的去满足它，看看这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好处，是否能带来释然、快乐或突破。如果不能，为什么要让自己的生命那么复杂？大小欲望，大欲望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。举例来说，想要成为美国总统是一个很大的欲望，但是我们的理智可以马上了解到其中的复杂及困难度，因此会认为这个欲望不合理而排除掉它。也因此，小的欲望容易引发更多的问题。每一天、每小时、每分钟，都会有细微的欲望升起，但我们通常不会仔细地去想它们，甚至我们也许看不见这些微细的欲望。就算看见，也会认为它们小而合理，所以不以为意。 喝那杯咖啡，吃那包巧克力有什么不对？就算那对我不好或让我发狂，这些细微的欲望比大型的欲望占据了我们更多的精神，也创造了更多的痛苦。又譬如，我们知道与美丽的女明星发生性关系是一个不合理的大欲望，因此我们也许不会去尝试。但如果是一位近在咫尺的人呢？这个人也许容易被我们虏获。就是这些微小而世俗的欲望捉住我们，它们从我执的潜伏种子升起，然后让我们卡在轮回中。要减少这些不可控制的欲望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欣然感激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追寻那些芝麻蒜皮的事，然后落入琐碎的我执心中，也不会误认为小欲望不会带来巨大痛苦的结果。其实，在我们沉溺其中时，痛苦就已经出现了，而结果则是我们深深地卡在轮回的痛苦中。如果我们了解到自己最终会碰上的麻烦，就不会以执着及欲望来固守自我，会因此更加注意，然后尽一切所能来解脱。想象你无法想象之事，任何长久固着的习性都很难放下，尤其我们对自我的攀附是远比任何东西都更深更久的。通常放下的念头让人不安恐惧，这就像长久以来一直用榔头捶自己的头不敢停下来一样，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那会是何等的解脱。我们的习性创造出这样的恐惧，想到要放下家庭、朋友以及财产的恐惧，完全比不上放下我执，也就是放下一切在观念上及现实上被视为的自我的恐惧。没有自我，就像是无家可归一样，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份安全感的生活。那些无法想象的事会在我们的心中创造出恐惧与不安，然后对世界的勾招就开始了。心灵的勾招，世俗的勾招，勾招那些我们并不需要但却以为自己必须拥有的。我们的生命变得非常复杂，并且依赖外物。我们的房子不但无法帮助我们完整活出生命，事实上还束缚着我们。没有它，我们可以自由而轻松地游走。也许拥有这栋房子不是那么重要，也许我们可以放下一切，生活在大自然中。像这样的信心是需要非凡的胆识，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。对无我的误解，无我的禅定被称为是引领超越轮回的禅定。在禅定中，我们训练自己超越我执的凡夫情欲。无论我们的禅定有多好，如果它无法超越情欲，就还是很有问题。能察觉自己禅定中的问题，就是保护禅定最好的方法。没有觉察心，就算一个小的念头，我想我得到了禅定的感觉，对了，我感觉很好，也可以包含一个巨大的自我。这些念头本身不是问题，让禅定有问题的是我们对我执的真爱，以及无法矫正我执的倾向。我的妻子伊丽莎白注意到一件讽刺的事，当我们修行时，我执无法帮上一点忙，但是一旦我们有任何的成就，我执就将功劳全部拿去。如果这样，我们就是让我执在开始和结束时摧毁我们。 在开始时，我执制造障碍，在结束时，因为领取功劳而摧毁我们的成就。当修行成为我执的所有物，我们也许会问，从我执中解脱的禅定有什么用？如果没有享受者，我们将如何去享受？倘若禅定会让我们的情欲减低，又当如何？这将会很凄惨。我们希望自己的情欲气球满涨，气放出来会让我们心碎。我们的心是充满了如此多的凡夫情欲，任何要我们放下的鼓励，感觉起来都像针插。我们怀疑无我会导致低潮、不关怀以及了无生趣。如果没有理由去做任何事，我们还不如就卷缩着不动。这是对无我的误解。达到无我并不表示我们卷缩、消失或失去自己，也不表示我们从世界以及世界所显现的富足中孤立出来。无我单纯表示放下牢抓、固定、希望、恐惧以及勾招世界的倾向。只有未曾深刻省思轮回之苦的心，才会相信我执的凡夫情欲可以带来快乐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无我的心比较有智慧，他了解痛苦的原因，同时能够分辨真实快乐和痛苦，因此他拥有巨大的热情，也就是超越轮回限制的热情。超越凡夫情欲之外，有一种无条件的喜悦和满足感的无情欲境界。一颗无我的心能够体验生命的极致，因此当我们正热切地想要勾招世界时，看看自己正在做什么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对自己有帮助，还是会被勾入另一个痛苦？问问自己，是谁在勾招？就某方面来说，我们全都是勾招者。如果我们不想深陷勾招者症候群，就请遵循无我的道路。